圣经上说，读经是神圣的，透过你我的口读天主的信，讲天主想说的话。如何成功扮演读经员的角色呢？请听赵荣珠主讲。如果我是读经员，
兄弟姐妹大家好，我们上一回和诸位谈了在读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做序言啊？那也就是说希望透过我们的写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大纲呢，能够让我们读经的内容更深入到听众的心里。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做序言可以用哪些方式来进行啊？因为序言有很多种嘛，啊，序言呢，一方面希望能够吸引会众聆听，对不对？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听众了解我们所读的经文，同时呢，它应该也要和当天的经文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能够连在一起。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序言不要太长，要短一点，而且最好不要超过三句话、五句话等等啊。这样子的话，以免喧宾夺主，对不对？那另外呢，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呢，我们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设计我们的序言。比方说，我们可以用重点式。什么是重点式啊？就是说，提出经文章节里面一个重要的观点，然后呢和现代的生活互相连结，也借着这样子呢来引起听众的兴趣，这个叫重点式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问题式，问题式呢就是用一个有趣的问题来很清楚的陈述并引导出重点来，答案呢可以自由回答或者是在经文当中去寻找，这种方式的序言叫做问题式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做关键式，那关键式当然顾名思义就是从经文里面去选一个关键性的词句啊。那这个词句呢必须是包含了章节里面重要的观点，而且呢必须是一个短句，可以使听众很容易就记得了你挑出来这个关键，所以呢我们叫做关键式。还有一种呢叫做解释式。什么解释呢？就是有一些经文的字句啊很可能很艰深晦涩啊，不太容易懂啊。那这些字句呢对于了解全文的意义又可能很重要，因此呢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因为你那个不懂的词而阻挡了他们继续听下去的兴趣。所以呢这个叫做解释式，这个呢也就是要大家能够在听你的读经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听下去。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叫做场合式，就是说在某一些章节假使让听众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用这个章节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明白经文的原意啊，就是他在什么样的场合有了这样子的内容啊。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像丙年常年期第十二主日读经二，也就是加拉达书第三章26节到29节里面所叙述的，我和大家稍微念一下啊。弟兄姐妹们，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 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如果你们属于基督，那么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就是按照恩许做成祭的人。所以呢，在这一篇读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们承认了耶稣基督啊，我们就可以彼此和谐共处。这个也就是今天保罗中途在这一篇读经里面向大家传达的讯息啊。那这样子的读经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序言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在圣保禄中途的时代，基督徒的团体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奴隶，有自由人等等。这种情形呢，与我们今天十分相似。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敬的聆听圣保禄中途写给加拉达人的这一封书信啊，这是一种，对不对？那还有呢，在今天的这个读经里面最关键性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主基督耶稣在使你们在他内以合而为一。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年龄、种族、国籍，但是是基督使我们合而为一。现在让我们听这一篇读经等等，这也是一个方式，做序言的方式哈。那所以每一种方式呢，诸位可以回家自己试试看，看看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你觉得这一篇读经的内容适合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用关键式，用问题式，用重点式，用场合式啊，或者是用解释式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其实如果做习惯了的话还蛮好玩的。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有的时候试试用场合式，有的时候试试用关键式，有的时候试试用问题式啊。那这样子下来的话，越做就越有兴趣，而每一次呢，你的听众呢也会觉得说，我喜欢听这一位读经员读经，因为他提纲挈领的告诉了我们这一篇读经的重点，也让我们比较容易在他的读经的内容里面知道天主透过这篇读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被派做读经员，如果我们可以照这样子的方式去准备我们当天要读的经文的话，我相信不但我们的听众受益，我相信我们自己身为读经的人必定是受益更大的一位。因为我们自己怎么读，必须是因为我们先了解了它，我们才会把它读得有吸引力哦，才能够动人，也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天主的好工具，把天主的非常美妙的福音、非常美妙的圣言传递到我们生活周遭的兄弟姐妹的身上。这么一来，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内容不再是一篇死的文字了。所以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准备，大家做一个越来越好的读经员。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